哎，齐老师好，
好，你
我这
好。
还有点跟昨天这个问题还有点那什么，就说昨天那问题，就说有的师兄说我这是说了一半，就是有可能是所谓的断章取义吧，那这个先放一边。我查了查，就说魏老师说这个，这叫留货润生，我查了查这个，我不会查，我不会使电脑，我让别的就说师兄帮我查了查，经论没有这句话，是这个有谁帮着查一查，在那个《大智度信论》里有这么一句话，好像，但是原文我也没好意思让人家给我考过来，因为我太麻烦了，我也没让人考过来，就是我没看原段文是怎么说的，就说，但是我问了一两个老师，还有一两个师兄。就说这个留货润生是指的观音菩萨、文殊菩萨这种啊，那就是说，我先齐老师，我先发表我一下，我就是我个人的，就是说这个什么啊，就说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矿石成金之后，这金子就不会反成矿。观音他们已经成佛了。为了显菩萨像而度众生，那就不能说惑，那只能说愿。要说愿，就是说对于我来说，我能理解得通。如果要说成惑，这，我感觉就是说，就理解不通。这齐老师，这是我的意思啊。齐老师，你这个
我
留
还没
货
有
是？
听明白了呀，
润生到底是指的是哪？
这流过润生是佛经里说的吧？
不是佛经，我让几个师兄查了，我让俩师兄帮我查了，在经论里都没有，就唯独在那个大智论，
大智度论吧，有这个大智度论。
对，那对，就您说那个啊，就在那里好像有那么一句话，别那个不是经文里的，就说。留货润生不是经文里的，
哦，
经文里查不
就
到。
出自于《大智度论》，这个说法出自于《大智度论
哪位师兄？对，哪位师兄手快，帮着查一下，好像在那里有。
》。这不是你都查出来了了？出自于《大智度论》吗？我们不是说是不是经论所说，这就是
不
论
是，
所说
我
的。
查是人家。是我查，是人家帮我查的，人家告诉我出自那里有，但是人没给我拷过来，就是原文我没看见呀，就是这意思。
说这个灵活润生的这一种提法，出自于大智度论，这有问题吗？这个说法有问题吗？
出自那里肯定是没问题，就说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呀，就说留货润生。是指的在修行路上的菩萨，还是指的是这个像文殊、观音这种地藏菩萨，像还是指的是那种菩萨？
那只能指这一种菩萨，谁告诉你是指的出门菩萨了？留货润生本就不是出门菩萨的境界，本就是大菩萨的境界。出门菩萨哪有这境界？大菩萨都快成佛了，这个时候才能可能留货润生。
那大您您不是您。您所说的大
这
菩
样
萨，
说，
那就是说指的
你要
是，
是指这个
比如
观
说
音菩萨
像那
本
种
人，他
观
就是
音
留货润
地
生。
藏菩萨，
观世音菩萨本人就是留惑润生的，要不然早就成佛了。
他不是说早就成佛，他是已经成佛，而是显菩萨身嘛，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那不都说的是同一回事吗？你从这个角度说，要从那个角度说，
不是，
不
就
一
是
定。
说我不是从那个时候，就是我这个就是我在这儿老过不去，就是所谓的过不去，就是说什么呀？比如说像观音这个菩萨，
正是指的观世音菩萨说留惑众生，就是指的观世音菩萨，这个
但是。
留惑众生就指的这个，还有地藏菩萨就指的这些大菩萨，这些大菩萨才可以，出门菩萨做不到的， 论说不用留货，他的货都没断尽，他留啥货呀？大菩萨货一断尽就成究竟佛，这个时候不断这个货，这就是留货。留货就是留下来不断，一断就是究竟佛。最后一丝生相无明，再一断这个无明就成究竟佛，不断留下来了，为了度众生，这叫留货众生。换一个说法，道家慈航就一个意思，道家就不是正家，正家就成佛了。说留货众生说道家慈航同一个意思。
那这么我就说这我就问您这一问，那观音菩萨就是他就是不是佛呗？
观音菩萨留货润生这个词的引出，就是说观音菩萨的。
嗯，但是是我就是在这儿有点过不去，就是这个，我老觉得这个货不应该指的是这种菩萨。
这个货一断尽就成究竟佛了，留下来不成究竟佛，为啥？为了度众生。
他不
正巧就是说的观世音菩萨。
关键是有这么一个，就是说有这么一过程啊。比我是这意思啊，就是观世音已经成佛了，他现在是显得观世音菩萨的像来度众，是不是这么个意思？还是说他现在就
同一个意思吗？
不成佛啊？
这不一个意思吗？都说的这个事儿，这不同一个意思吗？从这个角度说，
那如果要
讲，他都说的
不是。他关键是这样，齐老师关键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要那样的话，就不应该说货。就是我这在这点上我过不去。
他说货不就成究竟佛了？
就是问题，他之前已经是究竟佛，他显得现在显得是就是菩萨像嘛。
你各个角度说是同一回事儿，说讲的
是同一回事儿，
留货润生都同一回事儿。
但是现在是同一回事儿，但是现在要咬文嚼字的话，就说这个咬文嚼字，
谁允许咬文嚼字？咬文嚼字是合法吗？谁允许你咬文嚼字啊？咬文嚼字是合法吗？
但是，嗨，这东西有时候。反正我这理解啊，齐老师就是我个人观点啊，就是说，对于观世音这种大菩萨来说，不应该是货，你趁愿而来，这可以。反正就这么说吧，我看的书少，我看。
那你说不允许说货，这佛经里就说留货润生的经论里的话，不是我们说的啊。你说这个论说错了。
我知道。
啊，这都论说错话了。
我知道是经论里说的，因为我不是查了吗？
这是我们的个人的观点，个人观点吗？是大智论，在大智度论里讲的。啊，大智度论说错话了啊！不应该这么说。
我没那意思，您理解错了。
是这个意思吗？我们都讨论一个问题啊，我认为什么什么，你可以不同意。这不是我认为，是大智度论说的，那是我认为啊。
嗯。但是元音老人对这个观音菩萨道家慈航这个问题好像也在哪本书说过，所谓的就是趁愿而来。
谁说观音菩萨道家慈航不是趁愿而来的？
元音老人啊。
老人说不趁愿而来，有人跟老人说的不一样吗？谁说过不趁愿而来了？
那留货润生，那就那这
留货润生就不是趁愿而来了，
这可以
怎么理解啊？
这可以理解成趁愿而来吗？
为啥不能？为啥不是一回事啊？它本就是一回事，说法不同，角度不同，说法。
那行，那这问题就先搁这，反正我是考虑。因为算了。
孟师兄就认为他不应该有迷惑了，对吧？
对，
他没有疑惑呀、啊，
到那种地步，到那种地步不应该有货了。就跟昨天那我就是我举的例子，就是昨天那老师 那老师说，
要是应该有祸，还说我们留干什么呀？就不用说留了，当然不应该有祸
啊！
什么见解啊？这是，当然不应该有祸。留下的不留下的就没货，这不正好就是说的不应该有货吗？
但是就是说，那就是个人有个人见解，比如说，那天昨天我
那不是个，并不是个人有个人见解，并不是，这是
不是？
这要是我的认为，当然那是个人有个人见解，是我的认为吗？大致都论讲的
不是，您听我说完了，我说的是。我昨天说那老师讲那个，他说他举的例子就是原这句话绝对没错啊，不是断章取义。他说原就是观音菩萨就有一丝货没了，所以他还道驾慈航。
谁？他是谁？
我昨天问那师兄了，那师兄说他叫张老师。
我不知道那老师怎么说的？要么你去找张老师讨论讨论。
是我那天就是无意当中进了一个是什么什么听他那么一句，我联系我也不认识他，我要认识他肯定就是跟他当面请教了。我不。
对，
我
你当面跟他讨论讨论。
对对对，我因为他要那么说的话，就说这么说吧，嗨，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我是不理解他这么说的话。
不管张老师怎么讲的，刚才齐老师讲的你明白了没有？
其实就这句话，是我如果说还用在观世音或者说文殊菩萨上用这句话留祸润生的话，
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讲观世音菩萨的，要说谁的呀？就是说观世音菩萨的留祸润生，不是说像观世音菩萨这样，并不是像这样，而是正好就是说观世音菩萨的。就是典型的留祸润生，观世音菩萨。这经论里讲的，不是我个人意见。
哎，您是我没说是您的意见，我是说我也是查这经论了嘛。就是我理解不了嘛，我那意思我理解不了嘛，并不是说是这句话是错的。
留祸润生这个事儿，哎，您现在清楚了吗？刚才齐老师给您回答。
那这句话我肯定是明白，但是要用在这个用在那什么呢，
留祸并不是说他真正的有迷惑，刚才老师说，所以你现在不就明白了吗？别人怎么说我们先不管，您的疑点不就是那都已经成佛了，他怎么能有迷惑呢？
他是避免王者佛菩萨身上用活这个祸这个字儿，他不愿意把这个名词用在佛菩萨身上，我能理解他、这个。
对对对
对对。
但是人家这个大智度论就这么用了，你怎么样？你就是你的见解是正确的，大智度论就不用过了，你修改大智度论吧。我们个人说的，大智度论说的，要我的理解啊，经论里的话，能理解就理解，不能理解先搁那，不要反对，以后再理解。他经论里讲的，我们有什么这资格去反对啊？它不是我们个人见解啊，这不是我们个人见解啊。
对，齐老师，
经论里说的佛法，对我们的教导，经论对我们的教导，这哪是个人见解啊？
是您说的对，我就是不愿意把这词儿搁在这个大菩萨身上，是这意思。
咋知道你是这个意思？但是经论里就这么讲了，他的经论里讲的不是我们个人的意见。
另外就是说留祸也不是说真正有迷惑。
嗯，那如果说这么说的倒是可以理解。
对。
嗯。
这样不你不就通了吗？
对，如果要这样就通的倒是。
对。
因为不是是因为说这句话其实因为还牵制到昨天就是我听那老师就是说所谓的张老师说的那句话，所以说。就是说他说的原话，就因为我记得特清楚嘛，他原话举个例子嘛，他说他特意还举个例子，就是所谓的观世音菩萨就因为还有一丝祸没了，所以他还道驾慈航。那活菩萨就跟说都当过佛了，还有什么祸可或者了没了的，那肯定就是。
他正是如此说的，经论你还就是这样说的，这也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要不然你去学习经论。
经论是，我是想学习经论，就问你这不是就这个所谓的，我查了，明天我再让人查着，让他把
你跟咱战禅套路就不管用了。那经论你总不能按照你这意见进行修改。
我没说，我就说看那个原文是怎么说。
查一下啊，也可能经论里没有啊。我们在这说的经论里有是我们的误解，也可能啊，去查啊。按经论你这么说过没有？
这是用发过来，这叫入中论什么记？
入中论讲记，这是不知道谁讲的，是讲入中论的时候，他讲记里边说过，唯识宗说菩萨烦恼福而不断者，为要留祸润生，乃能受生，入生死海度众生故。
所以说，就如果说就光从这句话看的话。怎么说呢？哼哼，算了，这个问题过去了，行了，不讨论它了。
你建议哪能够就修改这个经论？
我没说修改，齐老师，您别也您别误会，就从最起码就从这句话，首先这句话查，首先不是经书里的这句话，在我在这书经发上，就从这句话也看不出来说具体是哪种菩萨。算了，过去了，不说这了，算了，我退了。
行，如果后边我们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还有疑惑啊，也欢迎师兄来上麦哈。再见。
哎，好嘞，哎。
好的。
那个师兄，我查到了那个，就是咱们二组的，他有一，他说到这个，就是刚才王师兄他说这个祸，他觉得这个祸呀不应该用在大菩萨身上。但是这个二组里面，他就说了，我念一下啊。为佛一人居净土者，言十地菩萨以下，皆不免于微细祸也。我觉得这儿就说明白了吧？
没说明白，师兄，十地菩萨以下，那还没成佛呢。观音菩萨已经成佛了，道驾祠堂那一样吗？
啊，反正二组咱们二组就这么说了啊。
二组说了，二组说的十里以下，你得分清楚了，那是到十二地还成佛呢。
对，他十地以下，观音菩萨应该不在这里面。
哎，这你得分析清楚了，不是说简单那么一说一带货就是那么回事。
行，师兄，
没关系的啊，我们可以参考参考参考。
齐老师好。
啊，您好。
我最近感觉最近打坐就是那种，像好像在坐中不知道是有的时候会堕入那种就是像做梦还是没做梦，就是那种感觉，就好像念不念咒有的时候就自己不知道。
你说是坐上哈？
坐上。
低头一万。
啊，就感觉那段时间，那中间有的时候会出现，就什么都不知道那种状态，就好像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念没念咒也不知道。
那你提低头一万。
对，我自己发现的时候，我就赶紧提咒语了。
这就是干嘛？
有的时候会感觉。好像在那个过程中有一点点一些意思，就是跟着妄念跑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就过后就不记得了，但是会觉得会
应该提起咒语啊，正因为这个事儿他应该提起咒语了。
我如果意识到了我就会提。
意识到了怎么了？
我自己意识到了我就会提起咒语。但是我感觉那中间会有一段好像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了。
因为不知道才提起咒语来啊，他咋能不知道啊，提起咒语了。不正是因为这个才提起咒语了吗？
师父他在这段时间内他啥也不知道，他没法提咒语应该是。
他说啥也不知道的时候不就已经知道了。
对，那时候他知道了。
还不赶快提咒语。
对对对。
我是可能过后的时候，反正那个时候就那个。
对，就是师兄您发现了就提起咒语，就是这样。
对呀、啊、对呀、啊，他不正是这个时候应该提起咒语？
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说昏沉，我
管他是啥呢？管他是不是睡着，这管提咒语。
哦。以前还没出现这种，反正最近老是这样。
刚才上面学的一个问题就是检验，你就看你知道了以后，那个时候手印是倒了没有，散了没有，就能知道是不是昏沉还是入定。
他有的时候手印是就是正常的，有的时候他会往下落一些。
对呀、啊，这就是检验你是不是昏沉的一个啥吗？
就是如果昏沉的话，
手印会倒会散。
会倒会散是吧？
嗯，或者是倒了，或者是已经散了。
哦，有的时候会发现它往下落一点。
对，那就有点昏沉了嘛。不要管它了，师兄，只要你发现了，马上就提起咒语。这个我们以前的不要纠结它。
嗯，好的。
嗯嗯，
我觉得他那个公案答的太妙了，但是我感觉我。
没关系的，我们让宋师兄把那公案那个啥打的公案那个地方，您可以直接跟老师交流哈，师傅肯定给你答的很妙。
就是让我答，我答不到那种地步，但是他那个打法非常非常妙。
刚才那个师兄那个打法是不？
不是，我是说他那个前面五灯元会员，我看到了万法，万法归一，一归何所？
嗯，
非但舍离一人忙。
嗯，
然后虚空讲经以何为宗，舍离不是听众出去，就是他答上来的时候是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但是却把答案回答在里面，而又没有落到那一点，就是他这个答案是他不是直接正面回答，但是同时把这个答案包含在里面。
对，师兄可以答一句吗？
我感觉我想不出来，我刚想半天，我怎么就不会这种讲的这么妙的感觉？我说的话，我感觉达不到这种地步，没有那个水平。就是他这种公案，就是他是那种，就是让你。他给出了问题，
妙不可言是吧？
妙不可言，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他给了问题之后，你如果顺着他问题答案，你就落入那个窠臼了，
嗯，
然后就会着。他这个打法就是一点不着，答案反而在其中，就我达不到这种水平。
请问师兄，那个公案是直接回答的？嗯，
我跟这师兄说，我说哪个公案是直接回答？落一字好像。
哦，那个是哪？
我说跟这师兄说，我说这公案哪个公案是直接回答的？哪个公案都不是直接回答的，但是句句又不离心。
哎，不是直接回答的，这个问问师傅，这个是这样的吗？师傅，
什么叫？要直接回答，什么叫不直接回答呀？不知道啥意思呢？啥叫直接回答？是哪个不直接了？哪个直接了？我听听到底这个直接和不直接是咋回事？
师兄可以跟师傅，你们俩可以跟师傅讨论讨论，啥叫直接，啥叫不直接？
举个例子实例也行，这个例子比如这是直接，这个例子这也能听懂，举举实例吧。
我
们
我想理解的，
知道的
直接跟不直接说的是他。他没有是以陈述句的这个方式来答，而是以这个
举实例吧，去这样说说听不懂。
这个他不是答了一个非但嘛，他是非但嘛，然后后面那个是不是听众嘛，不是嘛，他说的是不是，
不是这个公案，举别的公案，我们都大家熟悉的，
对，举一个熟悉的公案，哪个是直接回答，
哪个直接哪个不直接，举俩，一个直接的一个不直接的。
对，师兄有没？
刚才我是针对那师兄说。这执行说这回答真妙，就说不是直接回答的。我这意思，每个公案都不是直接回答的。那回答直接回答，这不是就跟咱们聊天一样了吗？
比如举个例子，师兄。
没有直接回答的，那哪个你随便提上一公案就不是回，就不是直接回答，都不用举例子，你随便贴上一公案就不是直接回答的。他说的说这不是回答，让他举，他举一个，他举一个说是直接回答的，根本就没有直接回答的。
又懂了，说的啥？
嗯，啊，没有关系的哈，我们可能是也想不起来哈，想不起来哪个公案能举证哈，就是你这个结论哈，哪个公案能说明你这个结论？
不是，师兄，我这么说没，这多简单了，我就说啊，所有的公案都不是直接回答的，这句话难懂吗？
那不直接回答啥样？
就是我插一句啊，
这现在这公案，这不是这该师兄说了吗？这公案答得妙，这公案没有直接回答，这不就是这个
就不是直接回答的是吧，师兄？
这个是直接回答的，我就说一句，
所有公案都不是直接回答的，
所有公案都是直接回答的，
除非你懂得这公案了，那是直接回答的，明白不？
他这个就比如说。你吃饱了吗？我说吃饱了。你吃的啥饭？吃的米饭。他这个公案不都是这样答的吗？
是吗？
他说那个衣柜和锁，大家正在忙呢、这不是直接回答吗？这哪是间接回答？
对，非但叫舍离一人忙，这叫你给我解释，非但舍离一人忙啥意思？给我解释解释。
大家都很忙啊。
大家都很忙。
对啊。这不就正面回答吗？直接回答吗？这有啥难懂的？就我问你吃饱了吗？吃饱了。这有啥玩吗？真的没有玩啊。
那我就问你第二句，虚空讲经以何为宗啊？
以何为宗？他不是会回答他了吗？你不是听众，你出去吧。
啥意思啊？
直接回答吗？
你啥意思？你给我解释解释。
他就是字面意思，你不是听众啊，再让你出去吧。
谁不是听众啊？
这里啊，和尚啊，回答你嘛。
这不是你说的意思
啊？
不是你说的意思。
就正面回答啊，你虚空讲经了，那你不是他不是他回答你不是听众，你出去嘛？
不是你说的意思，不是你说的
意思。他这个字面意思我翻译过来，不就这意思啊？
不是你这意思，就这意思，就是说句句都没离心，知道吗？我先问问你，你知道心是啥吗？万法归一，一归何所？一归何所？一是啥呀？知道吗？
他不是回答了吗？正在忙呢。
孟师兄，我觉得啊，你俩说的是一样的啊，就你后边那句话都没理解。
是，我
师兄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你别看他说，就是
你要明白了，你要是明白了，这就是一样。确实，没错，确实是有问有答。如果要是不明白。这就是给人家，就是给人感觉就是所问非所答，就是这意思。因为刚才我是针对那师兄说的，那师兄说这个公案好，这师兄就是有问有答，就说直接回，就是哪个公案又不是，就跟说完哪个公案又不是，这不都是吗？就跟说所谓的，就是看你就是看得明白不明白，要看得明白都是，看不明白都不是，说白了就是。
你俩说的都对。
没有对错。
二祖说过一句话，喝盏令欢喜吧。
他两个人可能是两个意思，我觉得用直白，有一个用直白合适一点。
魏师兄说，师傅出来点评两句，师傅您点评点评。
哦。没有说的，说啥呀、
好师傅。师兄您还有说的吗？还有要说的吗？
我没有要说的。
好的。
非、
哎、师兄，我举一例子，我记得有一公案，我忘了怎么说了啊，但是以前也讨论过这公案，就是有一公案说这个北京到天津多远，说300里，天津到北京多远，好像那下边这句话怎么答我也忘了，肯定有这么一公案啊，我原那公案叫什么名我忘了。
没有印象你说这个。 到北京到天津多远没有印象。
我说的不是北京到，就是他说的是一古名，我就是用现代名代替了。那公案肯定是都是古代的地方，就是吧。
哎，齐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嗯，请讲吧。
哎，齐老师，你看，就是关于那次，刚才有个师兄就是说到他打坐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没有记忆，您就说只要觉到了就马上提起咒语，结果这个其他师兄也说我也是这样，结果甘肃的虎通师兄就说没有了了分明在打什么坐。然后我从表意上觉得这个不是心中心的说法，然后他就跟我私信说一念不生时了了分明的是佛性，您说心中心与佛性无关，我觉得这是在偷换了一个概念，我不知道这个虎师兄是不是我们心中心的弟子，因为我觉得
那你可以问问他呀，你是不是学心中心的呀，你问问他。
我的感觉就是他这两句话并不是在说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就是说打坐的时候就是会有念头的，就是他是说一念不生时了了分明的是佛性，我们打坐的时候
老人说的这个话，
就是这个虎师兄就是在群聊里私信我，
不是、啊、
别管他打你的
坐，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时性就是当人的佛性，一听肯定就是见性，这个话是老人讲的，
不是，他是说一念不生时了了分明的是佛性，您说心中心与佛性无关吗？
这咋相干呢、啊、心中心与佛性。
对，我是觉得不相干呀。因为他之前就是说的是打坐没有了了分明在打什么坐。
他的意思让你好好打坐。
你说个意思。
别讲别的。
把别的谁听懂给我解释解释，我没听懂他这说的啥意思。
就是刚才有一个我看一下啊，就是迷迷糊糊念不出来咒语那个时候应该提起咒语那个问题，然后有一个师兄说我也是这样，然后虎师兄就说了没有了了分明在打什么坐，是因为这个问题引起的哈。虎师兄又跟刚才这位师兄他俩私下交流了，
主要是说什么了呀？我这还是没弄明白。
师兄您的问题是您的疑点是在哪？
对，我不知道他
疑点在哪，就是虎师兄。对，虎师兄那么说您疑点在哪里？
因为他说的是没有了了分明时打什么坐，首先这个东西然后他就是说一念不生是了了分明，那我们打坐的时候至少不可能每个时间或者说我大部分时间都不是一念不生的，我就是说我不认同他这种说法，我请师傅给解释一下，我们打坐的时候就像我记得昨天齐老师还说
他说的没有了了分明打什么坐的意思是先了了分明后打坐，是这个意思吗？
不知道呢。然后他
那你
跟
我
行吧，
我们这是不是
说
先打坐后了了分明，实际是这样，并不是先了了分明后打坐，他说这是啥意思都问清楚啊。
虎师兄您能开麦吗？虎师兄说的意思我认为哈，他应该说你如果迷迷糊糊什么也不知道了那就不叫打坐，不是说什么了了分明，
你就这么理解吧，你就把他那个理解成没有了了分明，你这个功夫还得好好做，你就好好打坐，你就别想其他的。
这个也能听懂，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好像。
他说的反正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就这么一理解就行了。
刚刚凡说的是是不是没有佛性打什么坐，这个都欢迎师兄们上麦哈，就是通过文字啊都。
我的意思是你打坐为了什么，你打坐不为了艰辛吗？你打啥坐嘞？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听懂了没有？那老人不是明明白白的说了吗？一念佛性就是一念不生死了了分明嘛，这在那个哪个著作里面我记了个日记记在上面了，这是老人的原话嘛，佛性就是一念不生死了了分明嘛，再反过来说一念不生死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就是佛性嘛，这就是就反过来倒过去就这一句话嘛，你不为了艰辛嘛打啥坐嘞，我的意思是
那我想请教虎师兄，您是打在打心中心坐吗？
你就说了，你说我在干什么？
我不知道啊，我想知道您，就是您说的是没有了了分明在打什么坐，那我不知道您打坐的时候都是了了分明的吗？然后您说的是一念不生即是了了分明，当然这是祖，你说是祖师说的，但是您
首先我要说对，我打坐就是时时在了了分明，就没有一秒钟不在了了分明上面。
那我们是做不到，我也不知道有几个师兄能每分分秒秒在了了分明上，那我们都不能打坐了吗？我们是因为要了了分明才在打坐。
虎师兄，我想问一下您那个了了分明，你能说一下吗？就是你时时都在了了分明，您这个能说一下吗？
那你干啥不在了了分明上面？你吃粥还在了了分明上面，你观照还在了了分明上面，啥时间能离开这个了了分明？他那是个佛性吗？你咋样能离开那个东西呢？
那昏沉了呢？
那昏沉也佛性也在啊，那昏沉就叫昏沉，就不叫了了分明了吗？
不是，那你说那话啥意思呢？
没出现过昏沉啊。
不是师兄，你说那话什么意思？你没出现过昏沉是吧？
是啊，我从一开始到现在，修行遵行法修了两次，也没出现过一次就说这昏沉的现象。
师傅，像虎师兄说的这种情况，他说了了分明，他这个，
他说在昏沉里边啥，我都还没有听彻底明白了。他把这个不在昆仑里说成了了分明，我们说的是佛性现前，了了分明的看见佛性，说的是佛性啊。
是。
他说的了了分明是指是说佛性的吗？老人讲的了了分明是说佛性的。
对。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老人这么说的。他是讲佛性的呀。
他把昆仑排除在外了。
对呀、啊，他说这个了了分明跟佛性有关系吧？
没有关系。
老人讲的就是佛性，了了分明，灵智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你这肯定就是见性，老人就是这么说的。
哪一个相是每一个相都离不开我们的佛性，不管出现什么相，他如果脾气了昏沉，只有那个他所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就。不究竟了。
果师兄现在应该是有300多座了，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应该是不是果师兄？
我是这个天座在天数上是360座左右，实际座数是1000多座，现在是过了1000座了。
啊，老师在加座是吧，师兄？
我一天啊就大4座左右。
哦。但是刚才您说的那个了了分明这个地方啊，刚才师傅也说了，您这块儿
这个佛性我知道啊，这就是我随便就是聊一下，我又不代表什么，我就是一个学人嘛，就是
不是我们都是学人都一样的啊，师傅、
啊就是、
那个师兄啊，您不要有什么别的想法哈、啊、我们就是聊一聊，我们都是在跟师傅在学习，我们都在学习过程当中，所以可能
好像那个东西、啊、就是说了这2000多年了，也没人把那个原来这定义就说是个啥东西，那就不是个东西，知道了吗？那就只能形容啊、哦，就看谁形容得正确一点。我就是随便上来说的就是多了一句嘴啊，就是说了个六六。
没关系的，师兄。实际上我还想问师兄，您平时看祖师的开示吗？看书吗？
还有问吗？你说，我每天都在做那个笔记啊。那只是的，就是说所有的开始，我全部都做了笔记，做了400多个笔记，那个重要的我都记下来了，没有说。
做的笔记是吧？也学习是吧？
都只是的开始啊，那基本上可以说都知道。
向师兄学习。
师兄你也可以看看那个啥哈，聊天区域师兄们给您的建议哈。
好的，行。
对，看一看。有些时候自己抱的执念抱的很紧的话，这个可能看书的效果也不是很大。打坐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啊， 不一定起到应有的效果。
这师兄好像，我感觉对这个了了分明，好像他有点误会。
师兄，可能我们
比如说元音老人开示，必须得就是这么说吧，能锁双亡，虚空粉碎，了了分明，那个灵知之性是佛性，这几句字可以说不能少。如果说光说了了分明，那不对，就说是说不对也不对，就是说所谓的。非一非二，比如说元婴老人就说说这种情况呀，你认可就是佛性，但是你看这是属于非二，非一呢？比如说齐老师说那个就是一境界，是见性的一境界，并不是说是见性，你这就是非一了，所以说这俩不能脱离，一脱离。就容易所谓刚才这师兄所谓就光知了了分明，如果说你没达到这个能锁双亡，那不是那个所谓咱们所谓说的明心见性或者说佛性，就是所以说刚才这师兄说打坐的时候了了分明，这肯定是就是说你可以用这词儿，但是跟那个元音老人说这了了分明是应该是两个意思。
宋师兄说虎师兄说的只是角度不一样。宋师兄您开麦说说什么角度不一样，你怎么认识的？宋师兄方便开麦吗？下面有师兄追问你啥角度，师兄虎师兄心中有疑物啊，虎师兄。这话您可能不愿意听，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
你说赵师兄我在听啊，我有啥迷糊的你说我听一下。
我说你心中有疑物啊。
那你说了你就说出来吗？
我说不出来，师兄您自己知道。你自己心里清楚，我为啥问你那个看不看祖师开示啊，您说你都做笔记呢。这话就放在这儿，师兄您不用从这儿讨论了，师兄您不用，然后你可能哪一天你就清楚了。
你说的话我现在就清楚啊。
啊，那就好，没有别的事儿，没事儿。刚才雷师兄，这是胡师兄发的，大道理书上都有，不是哪一个不知道，问题是自己做到了多少。
一句话就有个禅师说的一句话是那个无梦无想时主人公在何处，这应该是之前齐老师修法的时候老人给他设的问题，大家各位师兄也可以讨论一下怎么答这句话。
欢迎师兄们来讨论哈。
无梦无想时主人公在什么处？
师兄说师兄先带个头，什么意思？新师兄两天去有师兄给你回答了。
我之前也想过他说的这句话，但是我总觉得答的不到位，好像这么打的话好像又落脚了。
师兄你可以自己答一答吗？跟师傅讨论讨论，你说。
我自己组织不出来的感觉，就反正就是很容易落入那个圈套里面。立个脚就打不上，打的不是的，就不能立脚。
春来杏开三两枝，于师兄给你的答复。春来杏开三两枝，
打雨有很多啊，其实
师兄说下雨了。吃茶去，大胆吃茶去，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张师兄的答案 夜夜抱佛面，朝朝还共寝。王师兄说：“食的菜谱不行，需食的菜才行。”